请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上文书说到，周逸群同志要赶赴洪湖地区开展革命斗争，他离开了贺龙，自己单身一人化妆改扮，通过国统区到达洪湖。说着容易，做起来难嘛。这国统区就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，到处都是白色恐怖。他先路过石首县，找接头的人，结果扑空了。一看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团访局的人，这地方跟狼窝差不多少，不能久待。他到城门洞这又看着布告，这布告上用大红笔勾着几个人的人名，还用问吗？都是共产党人呢、啊。这天天都在逼人，天天都在砍人呢、啊。正在这时，后边汽车声滴滴滴滴滴，老百姓两旁一闪，周一群也赶紧躲开。一看国民党几辆汽车飞驰而过，那车上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，如临大敌呀、啊！哎呀，周一群吓得是心噔噔噔直跳，随时自己的身份都可能暴露。骑着头驴啊，他不方便，干脆把驴卖掉了，不如光身一个人他方便一些。因此，他找到了集市，挺便宜的把驴卖了，垫了点现款，而后又步行来到沙市。沙市这地方比较大，管着好几个县呢。他信步就来到沙市街头上，这一看，这街上也是乌七八糟了，除了难民乞丐之外，那就是国民党的士兵和军官。周一群就琢磨，我这有个好朋友，也是地下党的负责人，名叫曹壮飞，他是卖盆卖碗的，以这个掩护身份，我先见见他。哎，要想见他那么大的事，上哪儿找去？因此先得找个安身的地方，先住下吧。一开始他找了一个店房，看着不合适，又换了一家，还不合适，最后一狠心，多花俩钱吧，找了个大客栈。这大客栈的名字叫鸿运客栈，在这儿住一晚上，那比那小店要贵得多。因为自己打扮是个教书先生的样子，比较气魄，得符合自己的身份，不然的话势必引起敌人的怀疑。因此迈步的进了鸿运老店。店房伙计挺客气，先生来了来了，您请坐，你想要开个房间啊？正是。有没有单人房间的？楼上有，你要晚来一步还真就没了。好吧，给我安排一处单人房间，一定要干净，要阔气。是是，包您满意，您随我来。伙计在头前引路，周一群跟着噔噔噔噔上了二楼。把街这块有一溜房间，房子都打开让周一群挑，周一群晃晃头都不满意。再找，哎，看你七号房间。周一群推开后窗户一瞅，后边是个后院，翻过墙去外边就是庄稼地。像周一群这种身份的人，得有进路，得有退路，以防万一。如果出了事儿，凭着自己的身子骨可以跳到后院翻墙而过，然后进了庄稼地，你上哪找我去？这退路得选好了。周一群说：“就这屋吧。”哎，好嘞，米勒。周一群安顿下来，往这一坐，一看屋里头比较宽大，另外也比较干净。伙计给泡了一壶茶，周一群在这坐着慢慢品茶，然后告诉伙计：“你这儿有饭吗？”“有，有，有，有。” 后厨煎炒烹炸，什么美味都有。好吧，周一群呢点了几个菜，伙计高高兴兴下去了。这菜呀、还没等端上来，周一群也就刚喝了一碗水，就听见鸿运客栈的外面一阵打闹，警笛声四起，汽车声、喇叭声，哔哔哔，哇哇哇！周一群就一愣，赶紧把茶碗放下，心说真够倒霉的，难道我刚到沙市就暴露了身份，有人告了密了？为什么这国民党的部队来得这么快呢？他心里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，就听那伙计在外头吵吵上了：“各位客官，大家听着，把门都打开啊！本地的长官要检查，各位提供方便呐。”于是有的房间就响起了砸门的声，一听就有点不对劲儿，开门，开门，咣咣咣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有五六个人呼噜就闯进周一群的房间。周一群久经大敌呀，虽然心里头紧张，表面上没带出来，依然是稳稳当当往那儿一坐，手扶着茶碗，抬着头往对面看着。他一看为首的是个副连长，满脸大胡子，手里头拎着枪，是横眉立目。后的几个国民党士兵端着枪，上着刺刀，是杀气腾腾，进了把门窗就把上了。那个副连长来到周一群近前，先没说话，上下打量了半天。我这位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是例行公事，现在请你出具身份证。那阵也有身份证啊，周一群点点头，长官莫急，我是良民，身份证自然是有的。说这个话，他把自个儿是一小包打开了，这都是伪造的，那出门在外没点伪造的证件怎么能行啊？通过国统区那是寸步难行啊。他在里边一伸手，掏出了个大红信封，那信封上印的大黑字清清楚楚，湖南省政府，你看这几个字就唬人了。他把信封掏出来往前一递，长官看看吧，我是湖南省政府来的。马上这副连长这模样就变了，要不怎么叫狗眼看人低呢？他看了看周一群挺斯文，再看看这大信封，他也没看内容。哎呀，先生，对不起啊，例行公事啊，闹了半天你是国府中的人。正是正是，我到这儿来办点事情啊。是，好，打扰打扰啊，给您找麻烦了。长官何必客气呢，你们是例行公事，为国家操劳，可亲可敬。哎呀，先生，也就是您呢能说出这种话来，他一般人他都不理解我们，认为我们胡闹。周一群一伸手拿出一包香烟来，打开递给这副连长一支，又给那几个匪兵每人一支。他们挺美，把大枪全收起来了，然后把烟点上。周一群又给这个副连长倒了杯水。长官喝杯水吧。不客气不客气。这年月吃哪碗饭也不容易。你看，拿兄弟我来说吧，穿着这身皮，拿着国家的俸禄，我就得替国家干事不是？这现在先生您不知道啊，您出门可得注点意，到处都闹赤匪呀。你说这赤匪，共产共妻烧房的抢财产，都是一帮土匪，杀人不眨眼呐！一旦落到他们手里是没有好啊，所以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 加紧搜查，每一天不定什么时候长官一直令下，马上我们就得开始行动。哎，最近呢听说那江北那赤匪闹腾的可欢了，没看我们正在抓人呢吗？这江南也抓了不少赤匪，这两天偏偏都在避人。哎，我说了啊，你可千万留神啊。周一群点点头，多谢长官关照，多谢多谢，再喝点水吧。不，我还有公事，再见再见。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吗？这国民党的副连长说完了，领着士兵走了，弄了一场虚惊。他们走后了，饭菜也端上来，周一群一边吃着饭一边琢磨。这个连长说，最近赤匪活动猖狂，那就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活动相当活跃。江北尤为厉害，我现在在江南，要想接头的人背不住都在江北。我住一晚上，明天我就赶奔江北。他打定了主意了，等吃完饭了，周一群安安稳稳睡了一觉。第二天起来把账结算清了，起身要奔江北。刚走在街上，就听见警笛长鸣啊，
哔哔哔，闪开闪开闪开，
开了一队行车，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周一群也夹杂在人群之中。抬头一看，头前一队国民党士兵端着大枪开道，后边一辆汽车，汽车上面三个男人都被五花大绑，身上都插着亡命的招牌，后边是行刑队和国民党的士兵压着。他心里清楚，不用问，又是我们的同志惨遭毒手。虽然他不认识这几个人是谁，他也心疼啊，都是自己的人啊。但是他发现这几个同志破口大骂国民党，听不太清，有的能听清，蒋介石你个鬼子手，杀吧，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，迟早有一天共产党会胜利的。这国民党士兵轮着巴掌就揍，叫你喊叫你喊，把这嘴堵上把这嘴堵上，车就过去。行车过去之后，老百姓是交头接耳，又枪毙人，可不是偏偏枪毙人，甭问，这都是共产党。你说参加共产党干什么？嘿，那当然有好处了，能分房子分地，少说少说，叫他们国民党听见你得倒霉。别说别说，祸从口出病从口入，走走走。老百姓是说短论长，周一群就离开了沙市，心里一阵的难过，心说为了革命啊，有多少人前赴后继，有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，这都是我们的好同志。他到了江边了，顺着江堤往东走，穿过一片小树林，一看这围着不少老百姓看热闹。他站在人群后，他一看呀，那树上吊着好几具尸体，这尸体吊了不是一天，都有点发臭味了。那身上贴着条，上面写着共产党的下场，赤匪的下场。他把眼一闭，不忍的再看了，惨不忍睹，低着头快步往前走下去了。走到一个小码头，都雇了一条船，来到江北，付了船钱，他顺着江北的江堤就往前走，心里盘算着，我找谁呢？哎呀，找谁能接上头呢？他心里正在盘算着，看着界石牌上刻着大字呢，反嘴镇。哦， 这是江北著名的反嘴阵，镇上我也有朋友。哎，他想啊想啊，突然想起来有一个好朋友是地下党的负责人，叫贺闯。对，贺闯，我能找他联系上就好办了。他心里盘算着，低着头往前走，这天哪就快黑下来了，光想心事了，错过了宿头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出来江风之外连个人影子都看不着。他心想，这下坏了，难道说我迷失了方向了？我得走到什么时候能找着人家？今天晚上睡在哪儿啊？哎，正在这时候，顺着风声传来一阵歌声。这歌可不是现在的流行歌曲，就是本地人呢最爱唱的鱼骨调，渔民们都爱唱这个调。李远他听不清，顺着调他往前走，走走走走，越来听得越清，是越来听得越清。他抬头一看呢，在江边草丛之中有一个小窝铺，这小窝铺啊是用芦苇搭建的，很不起眼儿。要听不见声音，你干脆不知道这儿还住着人。因此他大踏步奔这窝铺就来了。这回听清词儿了，词儿的大意是说，大喝一声如霹雳，少男心中自徘徊，大丈夫为革命，创造新社会，为工农谋幸福，百折不挠气不馁，等等等等，在下边听不清了。少男，少男就是王少男呢，那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呢，莫非今天遇上自己的人了？你胆子不小，这幸好被我听见了，要被国民党听见还有你的命在吗？甭问，这肯定是自己的人了。因此他放心大胆是直奔窝铺，他的脚步声被窝铺里的人听见了。啊，噌跳出一条大汉，手里端着鱼叉，满脸的杀气，是二目圆睁，把叉一顺，大吼了一声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把周一群吓了一跳，赶紧摆手，朋友别误会别误会，我是过路的行人，错过了宿头，迷失了方向，误打误撞走到这儿，我听这儿有声音，我来打听道儿的。打听道儿的，你过来我看看你。周一群走到近前，两个人离着近了，这才看清楚。周一群也认出这个人来了，这个人也认出周一群来了。就见这个人问了一声，你是不是姓周？你是不是叫周一群？对呀，你是。哎呀，老周啊，真是做梦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好好看看。到近前看着也模糊，这大汉拉着周一群进了窝铺，把灯挑亮了，借着灯光周一群这才看出来。哎呀，贺闯，我找的就是你呀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我心里想啥就遇上啥了。贺闯同志你好啊。哎呀，老周，你从天上掉下来，哎呀，快坐下坐下。就这样坐下了，这窝铺里能有什么呢？搭着个地铺，就坐在地铺上。贺闯非常高兴，先给倒了碗水。没吃饭呢吗？没吃呢，正好我这还有吃的，现在我就给你整饭，咱们边吃边谈。这贺闯手脚麻利，盛了一碗饭，端来的咸菜，热了点汤，往这一递。今天我抓了两尾鱼，白水炖鱼，你先将就着吃。那周一群真饿透腔了，就吃这个比蜜都甜，也顾不得说话，是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，吃饱了，挺好挺好。哎呀，贺闯这才问，老周啊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？ 赵一群说，我奉中央指示要开展洪湖地区的斗争，因为我对这比较陌生，我就知道有几个同志我想要找，其中就包括你呀，误打误撞在这儿遇上。贺闯说，你找着我就算对了，你这么瞎闯啊，一旦碰到枪口上你就完了，本地的国民党和团防可凶狠了，到处抓人，到处杀人呢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只要怀疑你，拉出去就枪毙。周一群点了点头，一路之上我全看在眼里了。我说，贺闯同志，你怎么单身一人在这儿？哎，老周，我这是前哨阵地啊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是打听消息的，随时给总部报告。哦，这么说你成了《水浒传》里边赤发鬼刘唐了啊！哈哈哈哈，还有总部，总部现在何处？国民党想找都找不着啊！你看看大江没？在这往前去用不了三里地。江心有一座孤岛，我们的总部就设在孤岛之上。那好好，谁在那儿负责？老刘啊，刘子健。哦，周一群点了点头，子健在那儿，太好了。现在一共有多少人？哎呀，加到一起300来人，不过没集中在孤岛上，四外分散。光在岛子上将近有100人，50条枪，不过条件十分艰苦啊。周一清点点头，我打算见见子健，今天太晚了，你在这将就一晚上，明天我带你去，好吗？好好好。哎呀，当天晚上啊，这周一群呢没有那么踏实。回忆离开贺龙到现在，掐指一算能有半年的时间了，好不容易来到洪湖地区，又能跟自己的同志联系上了，能不高兴吗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哎呀，当天晚上他做了不少的梦，一会儿梦见贺龙了，跟贺龙在一起又说又笑，一会儿又梦到南昌，南昌八一暴动的情况历历在目，又待了一会儿，自己被包围了，听见枪声非常响，脚步声刺耳，结果一梦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，再仔细一听，真有枪声，周一群这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，莫非又出事了？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。